今年二月夜逃美国领事馆的前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九月五日被以叛逃等四项罪名被起诉。纽约的华人律师叶宁认为，无论从国际公法或中共自家的刑法而言，王立军真正犯下的罪行并没有纳入被起诉的项目中。
王立军被指控涉及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和受贿犯罪等四大罪名。纽约律师叶宁认为，王立军被起诉的四项罪名都没有触及他真正犯下的罪行。叶宁说，王立军无论任职锦州市或重庆市公职期间，对于打压法轮功修炼者的行为早已触犯国际公约法。
王立军犯下的是灭种罪，王立军犯下的是谋杀罪，王立军犯下的是是实施酷刑罪。
即使在中共专制体制下，这四项控诉也没有反映在应有的现行法律上。
这个应该对王立军进行正当起诉的是这个谋杀罪、串谋谋杀罪、企图谋杀罪和通敌叛国罪，以及就是说泄露国家机密罪。这凡是这些要命的指控，在现在的这个起诉状当中，这个都没有。
他表示，目前中共当局对王立军的处置，无疑是一种政治妥协下的产物，试图蒙混过关，完全毫无司法正义。他严正指出，稍早前《新唐人》曾经报道王立军涉嫌参与活摘器官的证据。叶宁表示，这项罪大恶极的罪行如果被确认，将使他成为人类的公敌。
美国政府都有义务要对王立军提出引渡。美国1989年参加了联合国这个国际灭种公约，在王立军案件当中，任何对王立军的包庇，任何这种蒙混过关的做法，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政府做出来的这样的行为，都是一种共同犯罪行为，都没有恪尽该国政府签订了国际公约以后应该承担的国际公约义务。
叶宁进一步指出，凡隶属国际公约缔约国成员，若已掌握王立军犯罪事实与证据，而不采取任何司法侦查，那么该国政府就构成包庇其罪行的共犯。新唐人记者文赞、何丽飞、宋生化，纽约采访报道。
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涉嫌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犯罪一案，日前已由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王立军直接参与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活动，外界指出那才是他最大的罪恶。
成都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立军身为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明知博古看来有杀害尼尔伍德的重大嫌疑，却违背职责徇私枉法，一使博古看来不受刑事追究，已构成徇私枉法罪。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已构成叛逃罪。未经批准或者伪造批准手续，违法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巨额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已构成受贿罪。据报道，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王立军案件，将择日开庭审理。
王立军最主要的罪行是他直接参与指挥在铁岭、锦州以及重庆这些城市，他当公安局长期间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尤其是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活体摘除器官进行贩卖，这个罪恶呢，其实是王立军所犯下的所有罪行中最大的一章。
被外界称为起诉江泽民第一人的香港居民朱科明也认为，真正的能够体现出王立军残忍和灭绝人性的，就是他亲自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个罪行。
这个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邪恶的事情，而且是数量庞大的，而且是时间比较长的这么一个行为。这个事情是非常残忍的，这个罪揭露出来以后呢，才真正的是他真正罪大恶极的最大的一方面。
王立军参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被外界无端的猜测。 公开消息指出，王立军不仅多次被公安部授予模范等荣誉称号，他还在2006年9月17号获得了一项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这是他在担任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兼任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时从事的器官受体移植所获得的奖项。王立军在颁奖典礼上谈到，他们所从事的现场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而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2012年2月发表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2003年到2006年全中国器官移植数量每年大概在1万例到2万例左右，是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高峰期。追查国际的报告还指出，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单位有中国医科大学、锦州医学院、锦州解放军205医院等。调查中，现已退休的锦州解放军205医院泌尿外科主任陈荣山多次说漏嘴，承认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
大规模的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活体摘除器官这种事情，他是一个国家的犯罪，而不是一个个人的犯罪。所以说中共啊，他目前对这个王立军起诉的这四条呢，都可以归结为个人的行为，目的就是要掩盖中共的这个体制性的犯罪，中共的这个集权政府的国家性犯罪，或者是中共的这个党的罪行。
朱克明认为，中共起诉王立军的四项罪几乎是中共官员人人都犯有的罪行，如果忽略王立军最大的罪恶，不可能让老百姓服气。朱克明呼吁美国政府公布王立军叛逃美国使馆提交的机密资料，尤其是他和薄熙来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和残害法轮功学员的内容。朱克明认为，不替中共掩盖迫害法轮功是美国的责任，这也是在维护人类的尊严和正义。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今年三月被免出了书记职务后，中共副总理张德江被调往重庆接手。这位江西要员一到重庆就来势汹汹地办了几件所谓的大事，在十八大前各种人事调整的消息不断传出，而这些大事究竟对张德江的仕途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今年四月开始的重庆万盛大规模抗暴事件，是因为当地民众抗议政府强迫万盛区和綦江县合并引起。可是这起事件却在张德江的授意下被公开栽赃嫁祸到法轮功头上。有重庆市万盛区知情市民向大纪元新闻网反映，6月5号到8号之间，万盛经济开发区电视台和万盛经济开发区的报纸在报道中污蔑说，万盛群体事件是法轮功学员和吸毒人员等策划发起的，并教唆万盛民众进行举报，声称举报一人给予2000元到5000元不等的奖励。记者从万盛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了解到确有此事。据明慧网报道，从4月以来，重庆多名法轮功学员受到骚扰绑架，仅8月19号一天就有2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抓捕。此外，重庆市北碚区近50所中小学校被要求建立所谓的反邪教专栏，矛头主要指向法轮功。
我本人不是法轮功，我本人呢，我是无党无派，但是我对民主啊，我是很支持的。不管薄熙来、张德江，他们都不是好官。这个张德江来到重庆啊，福利和民生一点也没搞。
实际上，张德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持续多年。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指出，张德江在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贩卖的罪恶勾当，手上血债累累。据2005年5月初《广州日报》的报道和广东省器官移植研究中心的网页介绍，广州中山三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陈规划，近年来一人就主持完成了1000多例临床肝脏移植手术。
继续贯彻执行这个江泽民的路线，对法轮功打压。所以呢，我们呼吁中国的善良的人士要站起来制止这场迫害。同时，我们希望把这件事情曝光，让这国际社会呢和这个中国的各界人士呢，善良的人士关注这件事情。
2005年11月7号，张德江被法轮功学员谢岩以酷刑罪告上澳洲牛省高等法院。2006年6月初，牛省高等法院举行了聆讯。据说这一消息震惊了中南海。 而2006年，追查国际发出的一份追查通告，张德江作为省委书记，名列被追查名单首位。
对他在广州或在重庆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情，我们都一一记录在案。不管是谁他参与迫害法轮功，他都逃不脱法网，总有一天要惩罚的。
替江卖命的张德江在广东时似乎时运不济，广东市民曾发起张德江不倒广东人不安的驱张运动，还有深圳航空百亿黑洞案等等，都让张德江焦头烂额。而最近有关中共十八大人事调整的消息不断传出，其中有香港媒体说在十八大常委名单中张德江出局，也有分析指出胡锦涛可能以自己的全退为条件来阻止江派人马的晋升。虽然舆论形势对张德江非常不利，但消息真假还难以判断。只是人们不禁要问，长期追随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的张德江，对修炼真善忍的无辜民众都能下如此狠手，如果他上位后，将又会给中国的其他普通民众和家庭带来多少的灾难呢？而一直以来，法轮功的问题又是胡温与江系分歧的焦点，也是中国政局的核心，张德江又能否绕得过去呢？外界拭目以待。